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龙珠啊。就在前两天呢，3月1号的时候，有一个震撼的世界漫画界的消息啊，就是日本著名的漫画家鸟山明呢因病突然离世，享年68岁。可能很多年轻的观众根本没听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像老高这个岁数的人应该都认识他。鸟山明1955年生人，出生于日本的名古屋市，从小呢就喜欢动画片啊、漫画啊、功夫片啊、看电影啊，也特别喜欢画画。高中开始呢就参加各种漫画比赛，也获得过不错的成绩啊。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在一个很小的设计公司里边当职员啊，结果干两年呢辞职了，原因呢就是他早上起不来，他每天都迟到，那么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啊，就没有饭吃了，当时就靠啃老了，家里给点钱生活那种的啊。他也没有什么奢侈消费，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欲望，所以每天过得还可以。但是啊，他也想赚钱养活自己。
那他家的生活条件好吗？
属于日本正常的，但是属于乡下的。那么有一天他在便利店的杂志上就看到说征集漫画作品啊评奖的啊，有10万块钱奖金。他就想，我这么喜欢画画的话，何不靠自己这个爱好赚钱养活自己？他就报名去参加这个比赛啊，但是一直也没得奖。他为什么没有得奖？不是他画的不好，是当时他画的画都是星球大战的一些仿画，也就是画的也都是人家那些人物形象之类的。这个少年 Jump 收到这个投稿之后啊，他没有办法把它刊登出去，像这样都不能得奖，他不知道啊。但即使他没得奖，他也不停地在投稿啊。有一次他的作品呢就被当时少年 Jump 杂志的高级编辑鸟羽和彦看了，鸟羽和彦就觉得他画的画特别有特点，和以前的漫画都不一样。一会儿我会讲他有什么特点啊，就说啊，你再多画一些给我，我看看有没有好的。然后他就不停给鸟羽画啊，鸟羽就一直否了500多，最后呢挑挑拣拣出来一部漫画，而这个漫画一出来就火了，就是著名的阿拉蕾。后来鸟山明和鸟羽又合作推出了龙珠，成为了国民漫画，鸟山明也一下成为了国民漫画家。为什么他是国民漫画，最后我会讲到啊。所以鸟羽对于鸟山明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啊，没有他就没有鸟山明，也就没有龙珠
伯乐
啊。对，而鸟羽呢也出现在阿拉蕾里面。阿拉蕾里面有个大反派啊，叫马西利特博士，就是根据鸟羽画，这是当时的鸟羽，根据他画的。而这个鸟羽也出现在龙珠里面，哎，一会儿我告诉你是谁啊。他为什么叫马西利特博士呢？因为倒过来就是陶利希嘛。这个鸟羽绝对是个狠人，在他当编辑长的时候啊，就是少年将谱的最黄金时期，他经手的漫画呢包括海贼王、死神呢、猎人呢、火影忍者、乔乔历险记、灌篮高手、浪客剑心，当然这也不是他直接负责的，只是他在担任责任总编的之后，那个时候就鼎盛起了漫画。老高小的时候正好就是阿拉蕾和龙珠最火的时候，你说很多人都在看的啊。
那个时期的我好像就这两部没有看
啊。是吗？阿拉蕾会看吗？
阿拉蕾的歌知道
啊。知道啊，
可能不是我喜欢的画风
啊。对对对，这个画风啊各有喜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鸟山明的画风啊是日本人最喜欢那种，因为他画的人物都是短粗胖的，胳膊短腿短的，人也很胖那种，不符合原先漫画人物形象的特点。原先都是高大威猛英俊帅的，你知道吗？
可是哆啦 A 梦也是短粗胖
啊。对对对，我跟你讲，短粗胖其实最符合日本人的这种审美观念，都会火。欧美人都喜欢那种高大英俊的，你知道吗？像以前的圣斗士星矢，那都是贼帅的，你懂吗？身体比例特别好。
那美少女战士要是画成短粗胖，能火吗？
应该能火，应该能火。阿拉蕾是1978年开始连载的啊，龙珠是6年之后，就是1984年开始连载的，到今年正好40年，总共连载了11年，1995年结束了。动画片呢是1986年开始播放，连续播放了10年，到1996年第一部分结束了。后来从2004年又开始第二部分啊，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有剧场版啊、漫画、动画之类，还有很多相关延伸作品啊，就是比如说剧场版啊、电影啊，还有就是游戏。那说到游戏，日本有个非常有名的游戏叫《勇者斗恶龙》，这个游戏的美术设计就是鸟山明，所以里边人物也都是短粗胖。好，那么龙珠讲了个什么事情呢？就说在深山里面啊，住着一个小孩叫孙悟空，身体小小的，但力大无穷，铜头铁臂，而且呢有一条长长的尾巴。没错，他呢不是地球人啊，他是外星人，叫赛亚人。在这个漫画的背景设定当中啊，就是说宇宙中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外星人，其中呢就一伙特别能打的人啊，叫赛亚人。赛亚人最初生活这个星球啊叫沙达拉星球，但是由于赛亚人特别好斗，结果爆发了内战啊，沙达拉星球呢就被毁灭了，造成他们在宇宙中流浪，到处漂泊，最终发现了另一个适合他们居住的星球，叫普朗特星球。但是普朗特星球当时上面已经有人在住了，叫慈父鲁人。说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这么多奇怪的名字啊， 这怎么能记得住呢？其实很好记啊，这些名字都是现实存在的一些东西的变形。比如说为什么叫赛亚人，其实他们就是从亚赛来的野菜人、啊、蔬菜人啊，翻过来就是赛亚人啊。其实赛亚人的名字都是蔬菜的名字，他们居住那个星球叫沙达拉星球嘛，就萨拉达来的，就是蔬菜沙拉来的。对对对，他们后来到了一个适合他们居住的星球，普朗特星球。普朗特就是植物嘛，哎，上面住的茨夫鲁人，茨夫鲁人就弗鲁茨来的水果人呢，就是野菜人把自己星球毁灭了之后呢，到了植物星球发现上面住着水果人啊，这样啊，这也好记了是吧？那么好心的水果人就收留了在雨中漂流的野菜人，但是赛亚人毕竟是好战啊，就趁着月圆之夜集体把茨夫鲁人就水果人给消灭了，把这个星球占领了。为什么要趁月圆之夜？是因为在月圆之夜，赛亚人会变身成为巨猿，他们是灵长类动物，像猴子一样有个尾巴的啊，它会变成巨猿，战斗力暴升，一般都暴升十倍左右啊。他们本来就比水果人能打，变成巨猿之后战斗力就更强了，一下就把水果人全灭掉了。水果人啊，原先啊也是有高科技的，他们的科技水平是在赛亚人之上的。赛亚人啊脑子不太好使的，就是能打。他们留下了很多高科技，一开始赛亚人是很开心，但后来发现都不会用，渐渐的这个赛亚人就快饿死了，就是这星球侧很好很厉害，但这些东西都不会用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呢，宇宙大魔王出现了，这个宇宙大魔王叫弗利萨啊，弗利萨就从 freezer 来的，冰箱这个单词来的。其实当时秒山明说了，他一开始创作的所有的角色都是冰箱里的东西。
所以弗利萨是这个宇宙的边界吗？
对了，他是宇宙大魔王嘛，最厉害的。
对
对对，他们是另一伙外星人，冰冻魔王族的，干海盗生意的，到处打劫星球，但人数不多。他们就发现这个赛亚人特别能打，于是呢就跟赛亚人商量一下，这样吧，你们啊去打劫星球，打劫下来了之后啊，把星球卖给我，我给你们钱，把你们就可以生活了。赛亚人想，哎，这挺方便的，反正我们就擅长打嘛，是吧？而且呢，赛亚人一出生的时候啊，就会测定这个小孩子战斗力，战斗力如果高的话，就当做战士来培养；战斗力低的话，可能做一点文职，或者呢就给扔到一些边缘星球去了。这个孙悟空啊，他不是赛亚人吗？他就是被扔到边缘星球的这么一个战斗力比较低的赛亚人。为什么扔到地球上？是因为地球啊是宇宙里边几乎战斗力最低的这么一个星球，就把这个最弱的赛亚人扔上去，一个人就把地球都灭了啊，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把孙悟空扔到这儿。但其实把孙悟空发到地球有个深层原因，是后来知道了。就弗利萨一开始靠赛亚人打劫了嘛，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发现啊，这个赛亚人特别能打，而且赛亚人数量多呀，集合起来的话，弗利萨这一伙人没几个人。就把他们给灭了怎么办？他想，不行，我得把赛亚人全都灭了，这是我巨大的威胁。而且啊，在传说之中啊，有一个超级赛亚人的传说，就是赛亚人每过1000年会产生一个超级战士，他是由普通赛亚人变身产生的，一个超级赛亚人就能把弗里萨全家都灭了。
那么厉害。
就是这么厉害，他就特别忌惮这个传说，这个传说记载在古书之中，他就怕超级赛亚人出现啊，他就要召集所有的赛亚人回到他们占领那个星球。他们的星球后来改名了，原先不是普朗特星球了，改名叫贝吉塔星球。贝吉塔就是 vegetable， 也蔬菜星球，是贝吉塔星球。哎，就给招回来了，把这个星球引爆了之后呢，把所有赛亚人全部炸死了。而孙悟空呢，就是他父母在星球爆炸之前啊，通过飞船发出来发到地球上，在这个地方就是揭示了孙悟空被发到地球的一个深层原因。表面上是把他发出来征服地球，实质上是他父母提前察觉了弗里萨的阴谋，他知道弗里萨要把他们全灭掉，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把他发出来。孙悟空的父母，他的父亲呢的名字翻译过来日语其实就是高波，就是牛棒啊，而母亲呢是叫吉奶，就是奶鸡翻译过来，就是从，就是牛棒和从生下来的孙悟空。
那他为什么叫孙悟空？
孙悟空其实原先不叫孙悟空，他赛亚人的名字叫卡卡罗特，就是胡萝
卜。所以他衣服是橘红色的吗？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吧。然后他发到地球就落到深山里嘛，正好当时在深山里边有个隐居的武功盖世的高手，叫孙悟饭。这个人啊，80多岁了，已经不打了，已经与世无争了，所以隐居在山里边，就发现这个小孩子，就把他抚养起来。孙悟空小的时候特别狂暴，因为他是赛亚人，各种打打杀杀的，结果有一天掉到山谷里，把脑子摔坏了，忘记了来地球的目的，就是要征服地球的目的，而且呢变得心地善良。虽然还是很能打，很喜欢打，但是呢更喜欢惩恶扬善，他变成这样一个角色。然后这老爷爷孙悟饭呢就给他取名叫孙悟空。哎，虽然老爷爷是孙悟空的养父，但是他们年龄差了80岁啊，所以其实是养爷，你知道吗？ 他管孙悟饭也叫爷爷，不叫父亲。那么孙悟空一年长大之后呢，这个孙悟饭就开始教他功夫，教他做人。但是从始至终啊，孙悟空就没有见过外面的人，就一直跟爷爷在一起生活，所以几乎是没有常识的这么一个家伙啊。而且呢，赛亚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啊一直都很小，到青春期的时候会突然间变成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一直持续到他们临死为止。啊，是这样的，战斗民族嘛，小的时候就一直很小，完一旦长大了就一直是特别能战斗的那个状态。
一直是最佳状态，
最佳状态，
长得一样，
长得也不一样，它有个尾巴，其他地方和我们差不多，也都是短粗胖。那么有一天半夜，孙悟空出去撒尿，他不知道自己会巨猿化，一下看到满月变成大猩猩的时候，一下把孙悟饭给踩死，把他爷爷踩死了，但他自己不知道，他失去理智了。他醒过来之后，就发现爷爷已经死了，爷爷留下了一颗龙珠，在深山里找到的，他就把这个当做自己的爷爷，天天带在身边。
可是孙悟饭不是武功盖世
吗？那也是人类，他是人，而孙悟空都能变成巨猿了，外星人啊，一夜就把他踩死了。
他爷爷这么早就没了吗？
对，其实他爷爷上来就没出现过
啊，就一直在他的回忆里。
对对对，就他后来的事情里一点点揭示了他是谁。这个故事一开始是一个叫波尔玛的女蛇到深山里来找龙珠。波尔玛是谁？是当时胶囊集团就一个大财阀的千金，就是一个天才富二代。从小就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上进的人。有一天在自己家仓库里发现一颗龙珠，知道龙珠的故事，就说凑齐七颗龙珠就能召唤神龙，实现一个愿望。于是他就特别想去收集所有的龙珠，自己发明了一个机器，就是龙珠雷达，就可以扫描龙珠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个深山里边有龙珠，他就进去了，遇到了孙悟空。
那这个财阀千金的名字有什么来历？
他是财阀千金的名字叫波尔玛嘛，是灯笼裤的意思。他爸的名字啊是男性内裤，他妈呢是女性内裤，叫胖体。就是他们家都是衣服裤的。
这么随意。
对对对，有这个家族特点。孙悟空见到波尔玛是第一次见到女人，就觉得外面的世界真美好，想出去看看。于是呢就在波尔玛邀请下，两个人一起出去寻找龙珠了。接下来的故事呢就是一个旅程了，两个人结伴而行了，有遇到一些人啊，通过比武结识为朋友的，也遇到一些敌人，消灭敌人，最后收集一起所有龙珠实现愿望，这样一个故事体系了。但是呢就这样一个故事啊，刚一开始的时候龙珠这个漫画是完全没火的。当时少年 Jump 有一个月度的漫画评选大奖，都是一些编辑啊凑在一起评这个月谁好谁不好啊，这个龙珠每次都垫底了，几乎垫底。为什么呢？就是大部分编辑都认为啊，这个漫画的主人公没什么特点，都基本上能猜到是怎么回事儿，你说？哎，于是鸟羽马上联系鸟山明，说你不能这么写下去，这种旅途成长的漫画不太好，你得让他直接进入战斗。当时1984年，你想这漫画从1984年到1995年，正好是日本八部时代，就是泡沫经济时代。当时日本人都特别的亢奋，特别喜欢看那种战斗漫画，所以呢，这个鸟羽就说了，你得让他开打啊。哎，不打是不行，而且打斗必须是主线。讨论之后，鸟山明马上就把这个故事给改了，就是一开始准备收集七颗龙珠，应该是个特别漫长旅程，没想到很快就收集齐了。收集齐了之后呢，结果呢也有坏人在收集龙珠嘛，啊，这坏人就用各种阴险手段把他们龙珠骗走了之后，提前召唤出神龙来。然后里边有一个叫乌龙的角色，相当于猪八戒的角色啊，就抢在坏人之前说了一句啊，我想要女生内裤，神龙就实现了这个愿望，然后七颗龙珠又散落到世间。就把第一次龙珠集齐的故事很快结束了，马上呢让孙悟空开始修炼了，到龟仙人那个地方学功夫去了啊。就从他开始修炼，这个漫画马上就开始有了人气，一直到后来叫第21届天下第一武道会，这个漫画达到了最火的顶点，而这个顶点一直持续到这个漫画结束，就在日本历史上唯一的这么一个，就从那之后就一直是顶点，就没下来过了。所以有一个好的边界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而且让鸟山明成为了就是日本历史上非常少有的有两部代表作的这种漫画家，日本特别火的漫画家一般都只有一部代表作，他有两部啊，而且第二部比第一部还要火，这就更难了。
如果没有这个编辑的话，不会这么成功。
对，这个编辑太重要了啊。那么这个编辑啊，那么啊，不是这个编辑，那么进入修行篇之后呢，就孙悟空就跟着龟仙人学功夫啊，还有一个小徒弟叫小林。学了七个月的功夫之后呢，就赶上第21届天下第一武道会啊，就参加这个比武大会。
为什么我没看过？每一个人名都知道呀、
就说明当时这漫画有多火，肯定是有人提到这个事情，对的，
到处都是他们的周边。
对对对，那么为了让这两个徒弟知道天高地厚，这龟仙人还亲自参加了这个比赛，化名成龙参加比赛。这个鸟山明特别喜欢成龙，所以就给龟仙人乔装打扮这个形象起名叫成龙。果然武功小林非常厉害，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四强。最后呢，是龟仙人先是击败了小林，在决赛中呢击败了悟空啊，获得冠军。但其实在决赛的时候啊，这个龟仙人差点就输了。一开始两个人就打得平分秋色，不分高下了，结果一直打到晚上，龟仙人打不过了。为啥？月圆之夜，这孙悟空一下变成巨猿了。就在危急时刻，龟仙人一个大招，不是把孙悟空打飞了，是把月亮打飞了，打没了，这个孙悟空马上就变成原先正常的，哎，输给了龟仙人，是这样的啊，有这样一个情节。
没了还是折起来？
打没了，后来靠神龙的力量给他复原了，真的打没了啊。那么比赛结束之后呢，孙悟空就踏上了寻找四星龙珠的旅程，因为四星龙珠是他的爷爷，他一定要找到四星龙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的成长进化，最后又凑齐了七颗龙珠，让自己的一个朋友复活了。在这个旅程结束之后呢，就到了第22届天下第一武道会。这个天下第一武道会啊，多少年一次啊，不太固定的。一开始呢是5年一次，后来3年一次，后来又能10年一次这种感觉啊。
这七颗龙珠可以反复实现愿望。
对，但是有个冷却期，你凑齐了之后，对吧？一下就散落到人间了，然后又等一段时间，然后再凑齐，然后再能实现愿望啊。那么这次参加武道会的主角呢，就是鹤仙人，龟仙人的同门师弟。龟仙人、鹤仙人原先从事叫武泰斗啊，地表第一武术家的。但是鹤仙人是个阴险狡诈的家伙，功夫不如龟仙人啊，但是坏点子很多的啊。他有两个徒弟，一个叫天津饭，一个叫饺子。天津饭这个名字也听说过，对不对？
他是很喜欢中国吗？
特别喜欢。决赛的时候是天津饭对上孙悟空，两个人难分高下的。最后因为一个小意外，孙悟空输掉了，天津饭获得了冠军啊。
天津饭是日式的中华料理，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吃过天津
哦，有可能，我反正没吃过啊。
你怎么没吃过？
我吃过广东面。
天津饭好多地方那种，
是吗？
小食阁的地方
都有啊。
就是那样饭上面盖的像糖醋汁一样
啊，那个叫天津饭呢。
然后用鸡蛋盖。
哦，那我又想吃。那么天津饭呢，也被龟仙人感动了，改邪归正了。他原跟着鹤仙人啊，也是个阴险狡诈的家伙，啊，就是出手很辣。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小林啊遭人暗杀死掉了。杀死他的人呢，就是短笛大魔王的手下。这个时候，短笛大魔王这个重要角色就出现啊。短笛大魔王是地球上最邪恶的一个存在，但是呢，不是地球人，他是纳美克星人。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伙外星人，纳美克星人。
他这个名字有什么来历吗？
短笛大魔王的名字，他们家全都是乐器。有些音译的版本里边管短笛大魔王叫比克大魔王啊，就是从音译过来的啊。他的战斗力是260。对了啊，这个我没说战斗力啊，把人战斗力数字化也是鸟山明的一个独创，在那之前没听说把战斗力数字化的。他为了方便对比啊，普通人地球人的战斗力，像我成年人战斗力呢大概是5
啊，
哎，悟空小的时候是10，龟仙人的战斗力大概能有160，
差这么多。
哎，比克大魔王的战斗力是260，当时地球上特别强大的一个存在，几乎最强大的一个存在。他当初啊是被龟仙人的师傅武泰斗给封印在电饭锅里，
为什么在电饭锅？
反正就是封印，叫魔风波给他封在里面。后来有坏人给他解封了，给他放出来了。他放出来是个老头啊，他已经很老了，他就凑齐了龙珠，把自己变年轻了，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啊。他恢复到年轻的战斗力也会提升，他老的时候战斗力只有200，恢复到年轻就260。反正当时的孙悟空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了啊！这个短笛大魔王也是根据鸟语的形象设计的，鸟语、
啊、像吗？
这不像吗？不光是鸟语啊，这个龙珠的里边的大反派都是根据各界的编辑的形象设计的。哎，总共有三个负责他的编辑，弗里萨，我刚才讲的弗里萨，宇宙大魔王是跟第二任编辑近藤玉设计的，就是他这个形象加上一个怪物的形象合在一起了。第三任编辑武田，哎，就是另一个大反派了，就是最后是出来的，叫魔人布欧啊，这后来特别厉害这个大反派。这个纳美克星人不仅能打，而且他们具有神力啊。就纳美克星人其实是分两个品种的，有一种呢叫龙族，有一种呢叫战士。战士就特别能打，而龙族拥有神力。地球上那个神龙和七龙珠就是他们创造的。
哦，
纳美克星人原先生活在纳美克星上，这个星啊就像三体星一样，有三个恒星，没有晚上。后来气候变得特别的糟糕之后呢，这个星球就毁灭了。在毁灭之前，纳米克星里边一个天才，龙族的天才 就投了出来，投到了地球，然后创造了神龙，先是恢复了他们这个纳米克星。
哦，这是他的愿望，是吧？
对对对对，这个天才啊，他就成为了地球的神。但是神不能是邪恶的嘛，他原先身体里是有邪恶有正义的部分，他就把正义的部分提炼出来了，就变成了神，而邪恶的部分提炼出来，最后就化成了比克大魔王，短笛大魔王。
哦，
哎，所以短笛大魔王是神的邪恶的化身。
怎么才能提炼出来？
他把自己分裂了，分裂成两个人了，这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但一个是神，一个是魔王，而神的战斗力更高一点，哎，能有400，短笛大魔王是260嘛。哎，是这样的，那么对于战斗力260的短笛大魔王，孙悟空是肯定打不过的。他当时战斗力也就是100多一点的，于是他就去找猫仙训练。猫仙啊，是地球上的功夫之神。我刚才说的那个纳美克星来的是地球的神，而猫仙是地球的功夫之神。
那谁更厉害？
那当然神更厉害，功夫之神只是下面的一个神而已啊。
他是地球人，
他是一只猫，哎，属于地球上的怪物吧，所以。在他的训练之下呢，孙悟空的战斗力呢达到了300左右，最终呢就打死了短笛大魔王。
这么厉害！
哎，但是短笛大魔王在临死之前呢，单体繁殖出了他的孩子。就纳美克星人啊，是不需要吃饭的，他们只喝水就可以，而且他们是无性繁殖，单体繁殖。他繁殖出了自己的孩子，就叫短笛。所以在这个漫画里有两个叫短笛的，一个是大魔王，一个是他儿子短笛。短笛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男二，男一是孙悟空嘛。
那繁殖出来。
其实倒不是坏的，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利益，都为着自己的星球努力，你怎么有自己的想法。这个短笛一出生啊，战斗力就超强了。那么短笛大魔王死了之后，孙悟空就到神界去修行去了，就跟神，就是跟短笛大魔王长一样那个神啊，跟他去学功夫去。这个漫画一直就是跟不同的老师学习新的功夫，越来越强，越来越进化，就是前面都是这样，后来就是靠自身进化，啊，变形，各种各样的升级啊。一晃时间过了3年，就到了第23届天下第一武道会。在这届武道会上，短笛就出现了。纳美克星人也是一样，他们啊连小孩的状态都没有，可能一出生直接就是青年人，而青年人也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哎，他也是龙族，其实他不是属于特别能打那族的，但是他很能打。这届武道会啊，悟空啊、短笛啊、神都有参加。神
也要下场吗？
对对，神是想去封印短笛。短笛是从他爹身上分裂出来的，所以他和神是一体的，所以神要去把他封印住。那么在半决赛，神就对上了短笛。由于他俩是一体的，谁也杀死不了谁。神当时就想用这个封魔波把他给封住，结果发出这个波之后呢，被短笛弹了回来，把自己给封住，放到个瓶子里面去。短笛就赢了嘛。决赛的时候就孙悟空对上短笛，两人一番死斗啊，最后就在他俩都快要死掉、都快不行的时候。悟空呢使出最后一招，把这个短笛给打出场外，获得了胜利。获胜了之后呢，就短笛就服了孙悟空了，就这种感觉，我就服了，就像成为了朋友一样。他后来他俩就是一伙的了。短笛其实对这个影片从始至终都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是神呢，他们有很多超能力，孙悟空没有这些超能力啊，都打不到最后的，借助了短笛很大的力量啊。
他还要和谁打？
这才刚刚开始打，好不好？第23届武道会结束之后呢，孙悟空就结婚了。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和那个布尔玛结婚，结果没和布尔玛结婚，他和牛魔王的女儿琪琪结婚，生下一个孩子叫孙悟饭，和他的爷爷一个名字。所以孙悟饭这个名字啊，总能听到，大部分情况是说这个儿子。孙悟饭是混血啊，他是地球人和赛亚人的混血。龟仙人有两个徒弟，一个孙悟饭，一个牛魔王。就孙这个孙悟饭就是孙悟空的爷爷。那么到这儿为止，到96年那个动画就结束了，10年的动画结束，但其实只演了漫画的1/3的部分，后来2/3的部分是在2004年叫《龙珠 Z》开始演的，因为它有制作要花很长时间，而且制作动画不能超过制作漫画的速度，所以经常会演一些分支，就是漫画里根本都没写的内容，他们在这各种演，当然也都得经过原作者同意才行，原作者到最后我要把这些线都给收回来才行，所以也是一种创作，只是在漫画上画来不及。当时鸟山明忙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他自己也就说我不想看到笔我就想吐，不想再画了。后来他说是苹果电脑救了他，后来他就不用笔画了，用电脑开始画了，发现哎又是一种新的感觉了，就不是那么想吐了。有过这样一段时期的啊，像搞电脑的有时候看到电脑屏幕啊，或者看到鼠标键盘会想吐，也是这个原因的啊。对了，还有就是漫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截一下，是因为啊到这为止都是在地球上打的，从龙珠 Z 开始打到宇宙去了，打到纳米克星去了， 就是到这儿为止，就是第二十三届武道会结束，地球上最强的战士已经决出来了，就是孙悟空，跟他旗鼓相当的就是短笛，这两个人是最强的，接下来就往宇宙打了，又出来更多更厉害的对手。龙珠 Z 呢是2004年开始的啊，那么这个动画片一开始就讲说，二十三届武道会之后过了5年，这个孙悟空的孩子也生了，叫孙悟饭。孙悟饭呢一出生战斗力就爆表，就是他一愤怒就能达到1000以上的战斗力。你想他父亲一直在100多、200多、300多这徘徊，他这个小孩一出生就1000啊。
可是他是赛亚人和地球人生下来的，为什么战斗力？
这个作者有解释，故意让里边的角色说了一句话，就说为什么这个混血厉害呢？那个赛亚人解释啊，可能是因为和地球人混血，就是混血的可能更厉害。纯种的赛亚人反倒没有那么厉害。
这里还有其他赛亚人和地球人结合了吗？
有，还有一个，就是当初那个贝吉塔星球爆炸的时候，所有赛亚人都炸死了嘛，逃出来两个人，主要是两个人啊，一个孙悟空逃出来了，还有就是贝吉塔星球的王子叫贝吉塔，他就叫贝吉塔，他逃出来了。他逃出来的原因倒不是说他发现了什么，而是当初那个弗里萨要召集所有赛亚人回去的时候，他不回去，他不听弗里萨，他就活了。原则上就活了他们两个，而这个贝吉塔最后是和布尔玛结了婚，他来结合生了个孩子，也是混血，
那战斗力
超级强。最后就是孙悟饭和那个家伙，他俩超级强，那个家伙叫特里克斯，是在未来出现的，这个我一会儿会讲到啊。这个后来我就加快一点速度啊。那么有一天有一个赛亚人就出现在孙悟空孙悟饭面前啊，这个赛亚人叫拉蒂斯，这个人是谁？他是孙悟空的亲生哥哥，就是赛亚人的亲生哥哥。他也没死，对对，还活着，他没死，但是呢他很快就会死掉。他的战斗力是1500，比当时孙悟空高不少。当时孙悟空和短笛联手都打不过这个拉蒂斯。
为什么要打他？
因为赛亚人其实都是坏人，都特别的坏。
孙悟空是因为
摔坏了脑袋，不然他也是个坏蛋，你知道
吗？那个王子也不坏呀，还跟布鲁玛结婚
了。那个他也是后来渐渐的变好了，被孙悟空感动了，你知道吗？孙悟空最后是让短笛把他的哥哥给干掉了，怎么干掉的？是自己把着他的哥哥，让短笛一招把他和他哥穿了，他哥死掉了，他哥死了，孙悟空也死了。孙悟空死了之后就到了天国，结果他在天国还修炼。当初这是他们的一个计划，死了没有关系，在这个动画片里不怕死，因为有神龙，神龙可以复活。当初他就和短笛说好了，你把他和我一起打死，然后把我复活，不然打不死他。
就没有人想把爷爷复活吗？
对，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就孙悟空，你有很多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把你爷爷复活？就鸟山明也问鸟山明，你为什么不把他爷爷复活？鸟山明就在那个漫画里，其实有故意影射这个事情。就爷爷说啊，我在那个世界活得挺开心的。
他已经到天国
了。对对对，在天国很开心，因为有一集里边给他爷爷复活了一天。里边有一个占卜婆婆，不是，其实里边的一个环节，就里边有个占卜婆婆，她能够把死去的人复活一天，孙悟空也借助这个力量曾经复活过一天。当然了，地球上神龙他这个能力有局限性，他只能实现一个愿望，而且呢一个人只能复活一次，但是纳米克星也有神龙，他那个神龙能一下实现三个愿望，而且一下能复活一堆人。
那纳米克星可以继续造神龙呀？
对呀。但是由于他们有这个超能力啊，其他所有的外星人都盯着这个星球，他们就想去控制神龙的力量，实现各种各样的愿望。这个贝吉塔来到地球的目的啊，也是为了夺得龙珠，凑齐龙珠，召唤神龙，实现自己永生不死的愿望。但是地球上龙珠早都被摧毁了，被谁摧毁了？被短笛大魔王摧毁。短笛大魔王当初把自己变年轻了之后，就把龙珠给摧毁掉了，神龙也摧毁掉了，没有了。他们不知道，还让地球来夺，发现没有，所有人都跑了去纳美克星了。所以后来的所有战斗都在纳美克星。那么这个孙悟空啊，就在冥界，不是冥界，在天国啊，拜了一个师，就是界王。界王是个神了，就是这个宇宙上面有神，就分东西南北四大界王，控制这个宇宙的四大部分。这个北界王呢，就教给孙悟空两个绝招，这两个招特别的重要啊，一直贯穿始终。一个呢就是界王拳，界王拳的功能呢，就是把你的战斗力提升一倍、两倍、三倍、四倍。你给四倍界王拳，战斗力提升四倍，但是对你身体的负担非常大。所以一开始孙悟空最多也就能到四倍界王拳就不行了啊。那么还有一招呢，就是元气弹，就是发出一个巨大能量球，这个能量球就毁天灭地的，谁都能打掉。而且它有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打在好人身上没有效果，打在坏人身上就越坏，这个效果越明显，就是吧，打了粉碎那种。 是这样一事儿啊。但是这个原先带有个问题，就是施展啊需要聚气，前摇特别长，花很长时间聚气才行，需要有人拖住敌人，他聚气完了发射这个光球。还有一个问题，它是个光球嘛，就跟月亮是一样的。
哦。
所以被这个赛亚人看到，这赛亚人就全都变身了，特别厉害。他有这么一个 bug 啊。那么在天国经过修行获得这两个绝技之后的孙悟空呢，就回到地球上和贝吉塔打起来了。
有人把他复活了。
啊，对的，短笛当初也不跟他说好了，把他复活了。
那短笛这么容易就能集齐七龙珠啊？
啊，对，后来这还是蛮容易的，就是贝吉塔想集齐七龙珠相当的困难，各种困难。像孙悟空他有很多好朋友，他们就拿龙珠到处跑，
拼人品的时候，
对对，就拼谁多人多。贝吉塔就一个人，他是想收集七个很难，他收集了七个也不能天天带着，他藏在一个地方就被人偷走了。到收集龙珠的时候就看谁人多，那我有七个人，我就一下就去找七个龙珠，一下就收集回来了。
不也是人品吗？
他当然也跟人品关了，是吧？贝吉塔的战斗力有多少？我刚才说了，孙悟空的哥哥的战斗力是1500，孙悟空打不过他，他和短笛合伙给他干掉了。贝吉塔战斗力多少？18000，
这么厉害？
对呀、啊，他是贝吉塔星的王子啊，是皇族的赛亚人。
可是战斗力这么强，他要跟财娃千金结婚了，
嗯，
他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他就是有一个不满足，就是他永远打不过孙悟空。
那为什么呢？
就是孙悟空总是不断的越来越进快，一开始他都能战胜孙悟空。孙悟空呢，就是你走越打越强，越打越强。
我就说他没什么不满足，为什么一定要集齐七龙珠？
因为贝吉塔呀，他有几个愿望，他第一个愿望就是想长生不老，第二个愿望就是他想成为那个超级赛亚人，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他觉得他是皇族，他最有机会，但其实最后不是他先成为的超级赛亚人，是孙悟空成为。他不想输给这个低级的赛亚人，你知道吗？那么从天国回来的孙悟空的战斗力也只有8000，也将将是贝吉塔的一个零头。但是我刚才说了，孙悟空有这个界王拳啊，他有三倍界王拳就超过了这个贝吉塔，对不对？但是界王拳有问题，就是身体负担太大，时间不会持续很长，所以打了半天也没打过贝吉塔。最后他就想用元气弹把贝吉塔给干掉，结果元气弹一发动，贝吉塔变成了巨猿，把他一顿蹂躏。就在生死存亡之际，赛亚人另一个弱点出现了，就是赛亚人他不有尾巴吗？那尾巴被砍断之后就会恢复到原状。
哦，
就是这个孙悟空的一个朋友啊，一起把他这个尾巴切掉，贝吉塔变成了普通人之后，
在那之前都不知道。
但是之前也知道，就说这个尾巴是他一个弱点，不知道切掉了会这样，尾巴抓住了他就变得无力。哎，这是他们普遍的一个弱点啊。也就是说，悟空在这大伙儿帮助之下了，战胜了贝吉塔啊。贝吉塔呢就拖着残伤的身体跑掉了。贝吉塔出来了之后，其实他就成为了男二，啊，短笛变成了男三了。最后呢，是这个孙悟空、贝吉塔和短笛他们三个就是伙了，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大怪了啊。他们三个也成为这个漫画的核心人物啊。那么到此为止，地球上所有战斗就结束了啊。接下来就到纳美克星了。贝吉塔跑了也是跑到纳美克星了，因为只有纳美克星有神龙了。那么到纳美克星之后啊，这个宇宙大魔王弗利萨就出现了，他也来夺这个神龙的力量。
他还在。
我刚才只是提到，他不把贝吉塔的星球给炸掉了吗？他一直都没出现
了。
他去征服其他星球去了，地球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的。他来到了纳亚克星，他也是想用神龙力量让自己长生不老。弗里萨一登场就出现了整个《龙珠》漫画里最经典的一句台词，他说了一句：“我的战斗力53万。”贝吉塔一般把他53，这一下子不光是悟空、贝吉塔一帮人被震撼了啊，所有的看漫画人都被震撼了。第一次出现了50几万战斗力的人，关键是这是他的第一形态。啊，他总共有5个形态，就是越往上升，第5形态的话就是战斗力最高。他正常情况是第4形态，就是说他正常就什么都不干的话是第4形态，战斗力个几千万啊。但是啊，他为了压制自己的战斗力，
哦，
平时就以第一形态来待着，所以第一形态是他自己的裹手裹脚的这么一个形态。
哦，
战斗力太高，毁天灭地也不行啊。你想第一形态都已经是就贝吉塔的这个是40-50倍了，你知道他第5形态，也就是他最完全开放的一个形态，战斗力是1200000万，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了。其实写到这个角色的时候，鸟山明就想把这个漫画结束了，
嗯，
但是后来他这个太赚钱了，后来才出来了那么多其他更大的怪啊。而且他变形啊，类似于什么人格分裂，他变成第二形态就换了一个人， 长得不一样，说话声音啊，这个语气
性格呢
都不一样。那么弗里萨对上悟空他们之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变形啊，越来越高，最终第五形态都出来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战斗力那么低的悟空，怎么可能逼他出现第五形态？第一形态应该把他们就像蚂蚁一样捏死才对，是吧？其实这是赛亚人的一个特点啊，赛亚人啊，只要被打到半死，活过来，战斗力就会爆升。所以他和贝吉塔两个人啊，就轮流去打这个弗里萨，一个被打得半死就拖下来，然后短笛的时候也治疗他，然后复活过来，战斗力又升了，完另一个再去打，不停的这种轮换，他俩的战斗力也随着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个弗里萨呢，就给他不停的变形啊，才能应对这越来越高。其实重要了，弗里萨必须把他们一击致死才行，但是始终没能做到，他的朋友太多，不断的在旁边帮助他。就造成弗里萨特别的困难啊！最后呢，是贝吉塔战斗力提升到250万，悟空提到300万，贝吉塔被弗里萨一下打死。
啊！
弗里萨第五形态啊，那一二啊，还是打250万还是很轻，啪一下就打死了。
那有复活他吗？
复活了，后来也复活了啊！而且还把小林给捏爆了，小林一直在旁边帮忙呢，把小林给捏死。
那后来复活他了吗？
复活了。
我就不想看了，
是吧？孙悟空看到两个好朋友死掉，一下子觉醒了，变成了超级赛亚人。这次第一次出现超级赛亚人，超级赛亚人战斗力是平常战斗力50倍，他300万嘛乘以50，一下子变成1亿，就和弗里萨打得有来有往了。最后弗里萨是自己的招把自己给打死了。打死之后呢？
哎，我感觉进入了日本动漫的模式了，
我是说，到此为止，宇宙最强战士诞生了，就是超级赛亚人孙悟空。一年之后，弗里萨被他爹复活了，就是弗里萨死了之后变成尸块了嘛，他爹给他捡回去，给他拼成了一个机械弗里萨，他就带着他爹一起来到地球，想找孙悟空算账。结果孙悟空当时还不在地球上，他们在地球上遇到一个剑客，这个剑客呢，紫色头发，蓝色眼睛，是谁？就是未来贝吉塔和布尔玛的孩子，他从未来回来的，是一个剑客。他一出手就把弗里萨全家全灭掉了，一出手全劈死，战斗力就这么强，他就是一个超级赛亚人。他从未来回来干什么？是要警告孙悟空，说未来啊，孙悟空得了心脏病死了之后，出来一个大魔头叫沙罗，他是一个人造人。哎，就是有一个博士啊，他一直想生产超强人造人。这个人造人其实就和这些战士一样，都特别的能打啊，但是他们人造出来的。这个人造人还没造到这个沙鲁的时候，就是最强形态的时候，这个博士就死了，被17号人造人给杀死了。但是他那个机器还在不停的运作，就是这个机器造出了一个最强人造人叫沙鲁，是在未来产生的，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昆虫一样的生物，经过孵化产生的啊。这个沙鲁诞生之后特别的厉害，就在地球上胡作非为，各种杀人啊。但是他发现有个问题，他必须吸收第17号、18号人造人才能成为完全态，就是他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但是当时第17号、18号人造人已经死了，就是被这个贝吉塔来的特兰克斯杀死。他就先把未来的特兰克斯杀死之后，坐时间机器回来，回到17号、18号刚出来的时候，他就吸收这两个人，他不就达到完美态了？但时间机器太小，他身体太大，他就退回到蛹的状态。回到时间机器，回到了过去，就回到了孙悟空这个年代，然后出来之后慢慢孵化，他就想吸收第17号、18号。然后未来还没死的特兰克斯回来告诉孙悟空，警告他要把他给灭掉。但是这个家伙太厉害了，孙悟空没打过他。最后是谁把他给灭掉？孙悟饭。孙悟饭爆发了就第二形态的超级赛亚人，叫超级赛亚人二。
可是超级赛亚人不是1000年才出一个吗？
啊，对对对，在他家就不停的出。
他们说的话都不算数啊，死了也可以活。
你出来了更强大的敌人，
这么频繁。
出来更强大的敌人就要出来更强大的存在啊，他们就不停的变形。你想都出来超级赛亚人二，超级赛亚人变形，
我不想听了，他们没有信用。
超级赛亚人有各种各样的变形，超级赛亚人其实是一的状态，有二，有三，四，五，后来还有神、蓝、银，银还有两个状态叫赵和吉。哎，行，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就反正最后边单体最厉害的就是孙悟饭，他单体的战斗力就在不变形的情况下，战斗力有4000万以上。他当时的状态叫终极悟饭，哎，终极悟饭。到此为止，漫画就全完了。后来出来的剧场版啊，就是一些延伸的故事啊，比如2013年出来《龙珠 Z》，神与神，就是讲是在神界打，哎，就出来神了嘛啊。神界这个我就稍微讲一下啊， 就提到咱们这个宇宙其实是第七宇宙，总共有十二个宇宙，每个宇宙有个破坏神，咱们这个宇宙的破坏神叫比鲁斯，他身边有一个天使，这个天使叫维斯，而整个所有宇宙里边最强大的一个存在，有那么一个存在叫全神，他呢就可以消灭任何宇宙，他只要说句话这个宇宙就没了，哎，是这样一个存在。感兴趣观众可以自己去看，就2013年之后的电影有很多啊，就制作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我讲就有点爆雷了啊，咱就不讲。总之到最后尾，悟空的最终形态就是超级赛亚人之银自在一神功里边的极的状态，这就是赛亚人达到的最高境界了，没有比这再高的。啊，还有一个，就超级赛亚人用一个神物啊，就一个耳环，他们俩能结合在一起，就是他和贝吉塔最后是结合了，产生了个结合赛亚人蓝，啊，那是最高形态。在他
想有还能有，
对，比他再厉害了就是那个天使，再往上了就是大神官，再往上就是全神，啊，是这样一个感觉了。大神官是十二天使的父亲，啊，再往上是全神。好，那么最后呢，我来说说《龙珠》这个漫画的现状啊。《龙珠》到目前为止40年，总共卖出2亿6000万部，排在日本所有漫画历代贩售量的第四名。前三名呢，分别是《海贼王》、《骷髅十三》、《柯南》。《骷髅十三》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是非常老的一部漫画，70几年的，哎，当年就卖很多嘛。那时候没有别的漫画，它就最火爆了啊。那么《龙珠》虽然不是最多的，但是它为什么是国民漫画呢？是因为它创造的经济价值是最高的。根据日本雅虎新闻近期的报道啊，龙珠累计的经济效果达到3.4兆日元，230亿美元，1650亿人民币，7320亿新台币，1000亿令吉，就是这么规模的一个经济效果，就是因为它这个漫画产生的。那么鸟山明一辈子挣了多少钱呢？鸟山明啊，是从阿拉蕾那个时候就开始超级挣钱了。
那时候他多大？
他55年出生的，阿拉蕾火是78年火的，所以23岁嘛，25岁，1980年的时候，日本那个时候还有公开报税制度，什么就是报税超过1000万的人，名字要公开的。他25岁的时候，1980年报税来反算，他的收入是5亿3924万日元，那个是靠阿拉蕾，龙珠还没开始卖呢。他是当年日本文化部的第一名，文化部还包括歌手、演员，这都包括在内啊。歌手第一名武木希老希，是个老的唱演歌的啊，1.09亿日元。演员第一名黑柳彻子，1.9亿日元。他是第一个过5亿的文化部的人。那么在他前一年报税最高的也是漫画的，哎，是哆啦 A 梦作者藤子不二雄，1.7亿日元，他一下都5亿，差很多。第二年1982年他还是第一名，6.4亿日元，那个时候龙珠还没出呢。82年第二名是谁？是一个茶道家。
哎，为什么？
茶道一直都是前几。
啊，是吗？
哎，茶道，还第三名是个华道家。
华道是什么？
就是插花。
哦、
哎，
这怎么能赚那么多钱？
超级多。第二名那个茶道家4亿，嗯，也比歌手演员高多了，这属于艺术类的啊，超级高的啊。所以你看着那些插花一天没什么事干的，超级挣钱。但是也都干不过漫画啊，漫画这个量太大了。
是不是因为泡沫经济年代
啊？对，跟这个也有关系。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进入泡沫经济，刚刚开始啊。那么后来到83年的时候，这个就不公布了，改了啊，原先都公布了。而最后鸟山明生涯收入推算是84亿日元，
到手也就一半。
对，所以很多日本人都说太少了。他产生了3.4兆日元的经济效果，才挣这点钱，大概4亿人民币吧，到时候可能2亿人民币这样，5500万美元，到时候2500万美元哈。然后网上网友就说，日本的企业，尤其出版社，全部都是黑心。他纳税多到什么程度？就是他这个纳税额啊，由于太多了，在当时日本都产生了都市传说，就说当时啊，因为网络并不发达，80年附近，他在名古屋所有的原稿都要寄到日本东京总部的这个出版社，都是靠空运的。但是他家离机场特别的不方便，没有网络，于是他就打算搬到东京去。这个交稿的很容易，当地的这个爱知县马上就不干了，说你要走不行，我给你修条路直接到机场。因为他一走，所有交的税都归东京了。
哦，
哎，日本是这样的，所以当地就说，我就宁愿给你修条路。但是据说最后这鸟山明说啊，我不搬，没事没事，不搬啊，就一直没搬，就在那个地方。哎，但是他家究竟住在哪是不知道的。嗯，你想80年的5.6亿，相当恐怖了啊。 当地也是经过计算了，还是修路合适啊。这个呢，就是日本的国民漫画家鸟山明和他的龙珠。